罗先生表示同意。对呀，没错，医生，因为罗杰的成绩出现问题已经有一段时日了，所以刚才您问我是否考虑让罗杰到寄宿学校就读，我还以为您问的是最近是否曾考虑过这件事。在这之前，我们的确谨慎考虑过。我猜你们的决定是不赞成吧？罗太太接枪，也许我们对这件事有偏见，我先生和我都认为不应该让小孩子年幼离家。我认为许多孩童之所以上寄宿学校，是因为父母不要他们，只有让孩子在稳定的家庭中成长，他们才会成龙成凤。医生，我说的对不对？罗先生插嘴说，亲爱的，如果医生认为离家住校才是明智之举，那么也许我们现在应该要重新考虑了。医生，您认为呢？假使我们送罗杰看到寄宿学校就读，他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？我感到心绪不宁，我意识到罗夫妇对于某些事的处理方式错得离谱，但是这些事若隐若现的让我难以捉摸，我们怎么可能将儿子曾经要求转学到寄宿学校就读的事忘了呢？然后又说他们记得，我怀疑他们说谎，想要掩饰错误，可是我无法确定，就算是确定了又如何呢？难道我该用这么点小事来推论全案的架构吗？我猜想这个家一定在某些地方出了大问题，因此罗杰迫不及待想要逃离家庭，这也就是他想上寄宿学校的原因。但这只是我的臆测，罗杰并未告诉我家里有任何不妥。表面上罗夫妇是智慧与知识一流，有爱心敬贵的父母，可是我有一种预感，寄宿学校应是罗杰最健全的安身之地，然而我却无法加以证明，我该如何说服他们呢？特别是这两位，虽然经济无余，可是却精打细算口，为什么他们如此在乎金钱呢？当然我无法向他们保证，如果罗杰离家就读，成绩可能会进步，而且会比较开心，但若是我知无不说，是否会对罗杰造成伤害呢？真希望我能够置身他处。如何？等待我答复的罗先生问道。我说，首先我认为罗杰的情绪低落，至于为何心情不佳，我并不清楚。15岁的孩子不会向人诉说郁闷的原因，所以往往得花许多时间及精力才能探得真相。成绩滑落是他焦虑忧郁的表征，而忧郁也是他某些地方不对劲的迹象，因此他需要改变，不仅只是转学离家而已，还得要脱胎换骨，有一番成长。我想除非能够对症下药，否则问题会更加恶化。到目前为止有任何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继续说道。接下来我认为送罗杰到寄宿学校就读也许是正确之举，至于是否绝对正确有误，现阶段我没办法确定。之所以要这么做，纯粹是基于罗杰的意愿，但是尊重他的意愿应该就错不了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像他这样的年纪不会轻易提出这类的要求，而且就算说不出原因，但是对于心中的愿望却有重直觉。在他第一次向你提出转学到寄宿学校的要求后，过了6个月他仍然有同样的意愿，我想两位应该认真的考虑这件事，尊重他的想法。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任何问题呢？有没有什么不了解呢？他们都说了解。我总结说，如果你们必须马上做决定，我想送他到住宿学校就读是个好选择，但我认为两位不一定得立刻做决定，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两位深入观察。由于目前我没办法打包票确定罗杰到寄宿学校后情况就会变好，如果两位想要肯定这决定是否正确，我建议你们再进一步深入观察。你们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曾说我只进行短期的咨询辅导，所以我恐怕不能继续提供协助了。另外我也不是最佳的人选，当我们碰到内心情感封闭的青少年个案，最佳的途径之一就是采用心理测验。我想向两位引荐雷文森博士，由他来处理罗的案例。雷医生是心理学家，他不仅从事测验工作，而且经常评估青春期孩子，并为他们进行精神治疗的专家。罗先生询问雷文森，听起来好像是犹太人的名字，是不是？我十分讶异地望着他说，我不清楚，我想应该是吧。同业中约有半数是犹太人， 为什么这么问？罗先生回答，没有特别的原因，我不是有偏见，或是为了其他的原因，我只是好奇罢了。罗太太问，你说这个人是心理学家，那么他的学历背景如何？如果他不是精神科医生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放心把罗杰交给他。我说，雷文森博士的资历无懈可击，他和任何一位精神科医生一样，可以信赖。如果你们希望交给精神科医生处理，我很乐意为你们引荐。但老实说，就本个案的性质而论，我实在找不出比雷文森博士更让我推崇的人选了。而且，我们终究要找一位心理学家替罗杰测验，因为只有心理学家才做测验。最后一点，我对罗先生说，心理学家的收费稍微低一点，为了我们的孩子好，钱不是问题。罗先生回答道，我相信你介绍的雷文森博士应该挺合适的。罗太太一面戴上手套，一面说道，我在诊断书的空白处写下雷文森博士的姓名和电话号码，交给罗先生。如果两位没有问题，现在我想和罗杰会面。我说，罗姐。罗先生一脸惊讶，为什么还要再见他呢？我解释，我跟他说过，和你们会面后会再见他，这是我处理青春期病人的惯例，好让我有机会告诉他们我所提出的建议。